第一次在分堂崇拜以后的第一次讲道，平常都感觉到旁边站着一个人，就像刚才唱的歌一样的同路人，还有旁边站着一个弟兄姊妹，搞得心里比较踏实一点啊。我想大家还记得这个主日，上个主日的会员大会，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。大概每个人都在心中产生了一些震动。就是如果说和缓一点口型来说的话，就是大会的气氛不是那么轻松。如果尖锐一点来讲的话，那就是纷争不断。有一个弟兄他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是这个大会啊是在傲慢与偏执的气氛中进行。这句话似乎是重了一点，但是也确实说明我们有产生的一些问题，特别是使一些会员或者是新来的会员，他们碰到这样的情况、这样的情景，他们会产生困惑、迷惑、震惊。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？我们的会员大会是主耶稣基督教会的会员大会吗？所以他们常常就在 这一个星期以来，他们都在这个在底下互相的讨论、互相的疑问，这个有时候会打电话反射到我这儿来。正是因为这个情况，所以星期一我挣扎了一整天。因为这个主日讲道是好半年前就定下来的，所以我一直在准备另外一个距离。但是呢，想来想去，挣扎了好长时间，觉得这个距离是绕不过去的，这个事情是绕不过去的。所以我经过祷告，经过一整天的挣扎以后，我就放弃了原来的题目，来重新来让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主日大会所产生的这些现象，我们能够在里面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。但是这个题目是很难的，我呢挣扎好长时间以后就祷告，然后我似乎是被圣灵感动逼迫的一个角落，绕不开这个事情，所以我就只好在神面前祷告，我说：“神啊，求你的灵与我同在，求你能够赐我智慧，恩高我的口，掌管我的手，让我按照你的心意来讲你所要告诉我们会众的话。”不完全绝对不是从我自己而来，我只有在神面前这样祷告。我说：“神啊，求你的话语先教导我自己，然后我们与弟兄姊妹同得造就。”阿门。首先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，碰到什么样的人和事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能把眼睛盯在人的身上。看人往往使人灰心丧志，软弱无力。我们只要一心仰望耶稣基督，因为人是不完全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，只有主耶稣才是毫无瑕疵、纯洁无瑕的，是无罪的，他是我们的救世主。我记得有一个主日，李传道在讲道的时候问大家说：“我们信主前是罪人吗？那么我们信主以后还是罪人吗？”如果按照世人的回答，他们会说：“我又不偷又不抢又不奸又不淫又没有犯过法，怎么是罪人呢？”您那个《韦氏大字典》也是这么说：“犯罪者才是罪人。”但我们若读圣经，就得把这句话更正过来：不是犯罪者是罪人，乃是罪人犯罪。罗马书的5:19说：“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构成了罪人。”这里的一人是指亚当。神用泥土或自己的灵气 制造的第一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是前人类的始祖。亚当的背义堕落是撒旦的邪恶的性情就进入了他的里面，就是罪，而这个罪的元素也就是所有的人都构成的罪，都构成是罪人。因此所有从亚当所去的都是罪人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认知的原罪。就这里面的构成来说，我们众人乃是罪人，而且就人的本性来看是自私的，从一出生的本能要求就是自我，慢慢长大就会自私、自傲、自以为是、说谎、贪心等等，这样的罪的性情就会无私自动。不要以为我们犯的罪才是罪人，不，我们老早就是罪人了。无论你犯的罪还是没有犯罪，或者说的准确一点，你是少犯罪一点而已。无论你道德有多高尚，生活有多神洁，说的确切一点的话，你是一个比较高尚，或者是比较纯洁的人，但你仍然是一个罪人。罗马书五章十九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谁是罪人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完全达到上帝的标准，在律法之下成为义人。圣经在别的地方都告诉我们罪人做了什么，只有这个五章，这个罗马书的五章第十九节清楚地说到罪人是谁。只要他是从人类始祖亚当所去的，他就是罪人，人人都是罪人。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上半节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因为人的始祖违背亚当上帝的命令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树木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是天父在创世之中对那所创造的人吩咐的唯一的命令。但亚当在撒旦的引诱下违背了神的吩咐，与他的妻子夏娃一起偷吃了这个禁果，结果就是罪和死从亚当一人的背义临到了众人，所以世上的人都是彼死的罪人。然而神是公义和怜悯的神，他满有恩典慈爱，为了拯救他所造的人脱离这必死的结局，他差遣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人的代罪羔羊，罪和诅咒因先前亚当一人的犯罪而留给世人，如今因着末后的亚当神子耶稣基督一人的死，承受了世人全部的诅咒和罪，完成了天父对世人完全的救赎，叫一些信他的不止灭亡反得永生。所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的后半节说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这是上帝对人最大的恩典，不是吗？从古到今，从人类始祖亚当被上帝赶去伊甸园到今天的你和我，谁不想追求长寿呢？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就是无奈也要死，谁都想进天堂，谁也不愿意下地狱，是不是？可是人自己永远无法解决自己人生中的这个最大的问题，因为生命的本源是来自上帝永生的神，他掌管生命，因为他所爱他，他爱他所造的，以致爱到一个程度，在人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就将那独生子的生命赐给了世人。看看上帝的儿子是怎样来到世界上，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样，做了怎么样什么样的事情，为什么我们要单单仰望去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好吧，我们大家一起，刚才主席已经带领大家读了这段经文，好吧，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个经文，腓立比书二章五到九节，一起来读好吗？一起，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故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起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诚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从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是如何从荣耀走向十字架的。在这段经文里，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为我们所立的四个样式。第一，他舍弃天上的尊荣。神子本是与父神原为一，是至高的真神，具有神所有的尊贵、权柄、荣耀和一切的丰盛。但他为了成就父神的旨意，甘愿放弃天上的一切，来到人间。第二，可以看到主耶稣完全的舒己。神子不仅仅道成肉身，降卑为人，且屈身在马槽中。我们看看我们所有的世人的屈身是什么样的情况？君王的儿子被屈身在金碧辉煌的王宫里，就是平民百姓的儿子也被屈身在有床的房间里面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原本是神，是至高的君王，但他却屈身在马槽中，地位是何等的低下。他乃是要完全的舒己，取去一些君王的尊荣，成为人的仆人，救我们贫穷的人。马槽虽小虽脏，却是 king 的 size， 什么 king 就是皇 king 的 size， 且没有被人的罪沾污。他乃是要救罪人的。第三个样式，自己卑微。我们人越有能力，就越发的骄傲；越有知识，就越发的固执。在当今的时代，人们追求的是个个性张扬、高举自我。主耶稣是基督奴仆的形象，自己卑微来服侍人。在他受难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大家可能都记得，是为门徒洗脚。我们有谁看到老师为学生洗个脚？我们又有谁看到主人为仆人洗个脚？从来没有见到过。正因为于此，所以当主耶稣为彼得洗脚的时候，他自然的反应就是：你绝不可洗我的脚。只有当主彼得说：如果我不洗你的脚，你就与我没有份了，心里急躁的彼得连忙说：主啊，不但舔我的脚，舔我的手，舔我的头也要洗。去了解他的门徒，爱他的门徒，为他们做出卑微的榜样，叫他们有谦卑彼此服侍的心。这是第三个样式。第四个样式，诚心顺服。耶稣在世上33年，传道3年，他知道父神要他拯救世人的旨意，要他成为世人的代罪羔羊，担当世人的罪和刑罚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和门徒吃了逾越节最后的晚餐的以后，甚是忧伤，极其的难过，走去客西马尼园祷告，汗流与大雪雪滴滴在地上。但主几次都做同样的祷告，是什么样的祷告？他这样祷告是说：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我们的主既是道成肉身的人，就具有完全人的性情。他要承受人间最残酷的刑罚与痛苦，他的忧伤和难过，我们能够领会几分呢？但那是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中，喝下了这份苦杯，是为了你，为了我， 为了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的最后一句话大家应该都记得，是成了，就将自己的灵魂交在父神的手中。此时天地为之变色，至圣所的幔子裂为两半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谁能回答成了什么？是的，主耶稣成就了天父对世人所赐的最大的恩典，主耶稣成就了对世人最大的爱，主耶稣成就了对罪人完全的拯救。这是用他的生命和牺牲来成就的，是用他的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来成就的，是用他手上脚上的钉痕来成就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想想，当我们遇到小小的挫折，当我们遇到世界一点点的不公平，当我们看待教会长期的纷争，或者当我们走在天路时遇到人死人绊倒的人和事，我们要盯着人看人吗？不能。我们想想，主耶稣是被谁，是被什么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？是被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。是谁催眠的主耶稣啊？是耶稣的门徒。难道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眼目遇到世界上事情上能够钉在世人的眼中、世人的身上吗？不能。我们要单单聚目仰望为我们受难受死并我们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。主啊，求你的灵亲自在每位弟兄姊妹中做坚固的工，叫我们所信的是建立在主的十字架的救恩之上。这里我要与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，我们既是主耶稣基督用重价买回来的人，就要效法主耶稣活出与这蒙恩相称的生命来。如今我们是被主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人，因着耶稣基督这个唯一的中保，重新与天父和好，成为那所宝贵的儿女。从我们信主受洗的那一刻，我们就从神灵重生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一个蒙恩典的人。那这个蒙恩典的人还是不是罪人呢？你们说还是不是罪人？实在告诉大家，还是一个罪人。为了这一个神学上的标准，是不是罪人？曾经我查了很多字典，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，有的说是不是罪人，有的说是罪人。但我得告诉大家，我们还是一个罪人。但这个罪人与未信主之前的罪人的根本区别是，信主之后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。换言之，我们得救了，但不是对罪就免于了。马丁路德强调，我们同是义人或罪人，我们是义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得以因信称义。我们是罪人，这是我们肉体的本相，我们有一天活在肉体之中，我们就有一天是罪人，直到我们回天家为止。罗马书的第七章第十八节，保罗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也说，我是工科己身叫身负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却了。一个被神特别重用的传福音给外邦人 的死徒，却承认自己肉体中没有良善，要让神灵管制的我来攻克那个起死的受肉体的恼我。保罗是如此，在我们基督的实际生活中，教会的生活中也是如此。如果我们的罪被一次赦免，完全称义，不再是一个罪人，也就不需要为自己的过犯、自己的罪在神面前忏悔祷告，生命而且更新也就没有逻辑基础了。然而神的教会每天都在经历悔改和重生，经历神力的更新和带领，对于每个基督徒的生命成长 也应该是如此。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虽然蒙恩但认识罪人，反过来说，我们虽是罪人但已经蒙了大恩，不再被罪所辖制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不是受洗的那个片刻，在我们的生命里，在我们一生以及死亡后，他认识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随时需要的弥赛亚。如果不认清这一点，当我们遇到这样那样的罪的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陷于迷茫困惑，甚至会由此跌倒。上个主日的会员大会，我们就看到纷争不断，一些弟兄讲话充满了合油味，失去了基督徒应有的宽容、节制和温柔。弟兄姊妹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？基于上面与大家分享的，我可以诚实地对大家说，我自己一点也不比这些弟兄更有节制，更能掌握自己的脾气。在其他的场合，不在这样的场合，在其他场合，我完全可能也是那个样子。而对于这些弟兄，我相信他们是蒙了恩典的人，但受肉体的血气一时发动，没有这支火气并不奇怪，因为立志行善由得他，行善由不得他。那一颗由神灵掌管胜过自我的人，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。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因为是神的灵在为我们洗了脚，胜过了罪。我们前面讲到，彼得听到主说，如果我不洗你脚，你就与我没有份了。彼得提摩说，主啊，不但连我的脚，连我的手，连我的脚，连我的手，连我的头也要洗。主是怎样回答彼得的呢？主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古时候犹太人赴宴的时候啊，就是有人请他的时候，去吃饭的时候，先在自己家里洗澡，抵达主人家后，只需洗掉脚上的灰尘，便全身都干净了。基督徒一信一洗，从神里重生，信徒的罪已被主的宝血洗清，故洗过澡的人，只因信主后蒙神赦罪得救的人。但信徒在日常的生活中，仍在世界里面行走，难免沾染污秽，故需常常洗脚，用圣灵的活水来常常洁净自己的罪和过犯。但我们不能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凭着有宝血的随时遮盖就认可继续犯罪，但乎不可。你若是真正信主蒙恩得救，从神灵重生，那你就不能一直处在受灵的婴孩阶段，凭着血气来为行事为人，这与你的得救的恩、得救的义极为不相称。以弗所书在4:1-3，刚才主席也带领大家读了这段经文，我帮他读出来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神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我们在这里聚会，是不是一个是一群蒙了恩的人？是不是神从世人中拣选呼召出来的？是用基督的宝血买收出来的？我们都很肯定地说是的。但是想想我们原来的光景，我们原来的光景是罪人、死人、将永远灭亡的人，所有的盼望只不过是在世上多活几年，过一点好一点的日子，但仍然是寿命一天比一天少。我们所惊夸的只不过是劳苦烦愁转眼虚空，于飞而去，而且去的是那永远恨的地方。 如今是主的恩典领导我们，叫我们听见他的声音，蒙他的拯救，而进入他的国度，得永恒的生命。他召我们出黑暗，进入奇妙的光明。我们原是污秽渺小与尘陋的人，天父见召我们到天上，成为他的儿女，得他的荣耀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奇妙的爱。我们该怎样对待这样所蒙的恩召呢？就是说，我们该怎样活具着蒙恩相称的生活？蒙恩的意思，虽然说明了信徒是从世界中拣选出来的，但既不是离开这个世界生活，反之，他们仍然与其他人一样，仍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在这个世界上行走，在这个世界上行事为人。那么，这行事为人要与这蒙召相称，是不是？相称表示不要少，但也不必多。实际上，神并不将重担加给我们，只要我们把所得的恩典活出来，在我们生活中为那做与这恩典相称的美好见证就够了，不必活出我们所没有得到的。信徒若不活出与这相称的生命来，他就亏欠了神的荣耀，亏欠了神对他的恩召。我们从受洗归主开始，神灵就与我们同在，常提醒我们，在我们心中做审查的工，要我们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实际呢。要活出这个实际呢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但就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我们也必须活。保罗付出了做监牢的代价，但他没有后悔，反而更强有力地劝勉信徒们，要将神的恩典活出来。刚才读到的经文，以弗所书四章的第一节经文就表明了他的心志：我为主必被囚的劝你们。他不以被囚为耻，可见他把被主所囚为主被囚这个事实引以为荣，一心为主而活。保罗接着呢，在第二章和第三节经文就讲出了具体活出来的样式：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这是我们的主在世33年所活出来的样式。谦虚不是谦卑，也不是卑贱。谦卑是与他是谦虚是与谦卑与虚心结合在一块的。谦卑是外面的态度，谦虚是里面结合的诚心，是看自己里面是空的、没有的，自觉里面的灵力不足，才有嫉恶莫义的心。看自己时看自己的短处，看别人时看别人的长处，这样就能够看别人比己强。温柔就是良善温柔，不轻盈的与人争论，也不给人能言能语的刺激。忍耐是承受得起冲击，不反弹，特别是在困难中和被别人无理对待时，仍然站立得住，不发怨言，经得起考验。用爱心相互宽容，宽容是能担当别人对自己的亏待，不计较别人对自己的伤害。唯有爱心才能教我们为别人的好处着想，故能够宽容别人。谦虚和温柔是对待别人的，忍耐和宽容是接受别人的对待。教会合一的路在于活出基督的实际，那就是彼此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在爱中互相包容，以平安彼此联络。不只是在一件两件事上谦虚、忍耐、温柔，而是凡事上都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。宽容是必须有爱心的，没有真正的爱心就没有真正的宽容，爱心有多少，宽容就有多少。我们要与爱心相互宽容，并非只是我们需要别人的宽容，别人也需要我们的宽容 和对待。但宽容并不等于是容忍犯罪，而是接纳有过错或者有缺点的人，探望他们，离弃过犯，丢弃缺点，就有夫妻和睦相处之道一样的。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夫妻关系之中大概都有不同的领受，如果我们在夫妻相处之中的话，要相处得好， 就要彼此接纳自己所爱的人的全部，包括他的不周和胆怯和他的毛病，甚至包括他脸上的皱纹，包括他脸上斑缺什么的，你都全部要包容，你都全部要接受。这样的夫妻相处才会和谐，感情才会相处越来越觉得温馨，越不可分开，感情才会是浓酒又会是清酒，散发出多样的温馨。若是经常挑对方的毛病，相互指责，那我想这对夫妻的日子一定过不了长久。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也是这样，每个弟兄姊妹们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背景、家庭背景、不同的脾性。今天这个兄弟会发怒，明天那个弟兄会争吵，后天另外一个弟兄会指责其他的人。每一个教会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人和事，这都是我们要用爱心来彼此宽容，而不是互相指责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在主指出人家的眼中的刺的时候，先要看看自己眼中的良木，才能用爱心说诚实话去勉励其他人。我也告诉大家，没有一个人能凭自己完全能做到上面这一节经文所要求的。保罗也绝不是要我们肩负重担，那乃是妻子提醒我们，我们所蒙的恩是使我们可以努力活出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宽容的光景。在灵里的生命会一天新死一天，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有完全的谦虚，他本是神却降卑为人，他才有完全的疏解。主耶稣有完全的温柔，为门徒洗脚。主耶稣有完全的忍耐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但仍没有丢弃他，仍然教导他，并夺以重任，做教会的磐石。主耶稣用完全的爱心来宽容我们，他爱我们如此的长宽高深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舍命了，为的是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死权。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爱心大，比这样的宽恕更彻底的？保罗提醒我们，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我们竭力保守神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弟兄姊妹们和睦相处是多么的善，多么的美。合一是主所喜悦的，可是世界上在教会里免不了有争吵、中伤、无事生辉的现象，这种光景真的是使神灵担忧，同时也阻拦了基督在教会的事工。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了和平的功，神所拣选的子民与上帝和好了，我们是一主一信，同受一位神灵的喜，住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心中的神灵是同一位。神灵里的合一是我们主复活升天后赐下神灵所成就的事实。主的教会是在同一位神灵的带领下，每个信徒都要尽责任来执守，且要付出代价，竭力保守教会在主里的合一，而不是走难了教会在主里面的合一。我这里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来接受今天的讲道。在德国的一个小镇附近有个修道院，它的门上面挂了两对缠在一起的鹿角。这两对缠在一起的鹿角，它是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，也不知道是谁从什么什么地方弄来的，但是就一直挂在那个地方。这两对鹿角呢，因为死命的拼斗，然后使两个鹿角完全缠在一起，不能分开。 最后两只鹿就这样活活的饿死了。有一个叫 King 的基督徒，他是一个博士，他这么说，他说我希望能带这些鹿角到学校或家里警告人们相斗的结局，我也希望能把这些鹿角带给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看，让这无言的信息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本上，让我们每逢与人争执的时候就能想起这个景象。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实在是一群不配的罪人，然而却蒙了你这天恩，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牺牲的大能大爱，把我们买赎回来，成为天父所宝贵的儿女，这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祝福，实在是要感谢赞美你。虽然我们还会有软弱与过犯甚至跌倒的时候，然而你对我们的救恩不会失落，求你的灵常与我们同在，时刻地提醒我们众弟兄姊妹们，牢记我们已经尝到的这宝贵的天恩，在你的面前每天都审查自己，认罪悔过，重新得力，让我们在灵里的生命每天都有更新成长，在你的里面互为肢体，隔近即至，彼此联合的合适，一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让我们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环境中都要以你的心为心，仰望你，信靠你，效法你的样式，为房间海华基督教会在神灵里的合一复兴能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彼此宽容，竭力做成那与蒙恩相称的功，共同努力来传扬你的救恩，高主你的名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，阿们。谢谢大家。
谢谢雷弟兄的信息，的确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些罪人唯一的出路，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弟兄姐妹能够彼此接纳和唯一的唯一的帮助。我们接下来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来回应雷弟兄的讲道。我们唱的诗歌是耶稣耶稣，就是我们刚刚敬拜赞美的最后一首诗歌。
圣洁的救赎主，耶稣耶稣，丰富赏赐者，耶稣耶稣，至高的圣者，耶稣耶稣，全能医治主，让凡有气息都说神在神在神在，是记载永在的全能主，永不改变，让凡有气息都说神在神在神在，唯有你是是耶稣耶稣，圣洁的救赎主， 稣，耶稣，全能一切主，让凡有气息都说，神在，神在，神在，你是昔在，永在的全。
把荣耀都归给他。我们请思思来收取今天的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。那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，相信我们心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负担，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了代价，舍弃了他的生命。我们所做的只是把我们每周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，他要使用这些金钱来做他的工作，让这个还没有信主人能够得到这样的福音，得到益处。因为当初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能够来认识他。我们一起低头为奉献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叫我们能够来反思，同样的伸出回馈的手，说我们谢谢你，你救了我们。但我们知道在我们身边还有许多人，他们也需要得救，他们的灵魂同样的也是你所看重的，你所要保守的。我们求你把这样子的金钱做一个好的使用，在你的手中能够成为更多人的帮助，因为我们当初都曾经接受过这样的帮助。我们也愿你叫不论是同工会是使用这个金钱的弟兄姐妹，都有一个感恩的心，知道这一切是从你而来的。我们谢谢你，叫我们能够这样子来祷告。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接下来，明顺传道会带我们大家做一个守望的祷告。我们请明顺传道来到台上。
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早上。我要到了第三个礼拜啊，因为我们是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，我们都有一次守望的祷告。就是刚才雷弟兄在讲道里面提到的，就是上一周我们教会开了会员大会啊，大家如果来有参加的都知道里面的混乱、无序和很多的。令人看到很多摇头的事情好不好？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面前，我们自己先为我们自己，也为我们教会，先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开心的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两分钟时间，给我们弟兄姐妹，还有我们自己，我们为教会先有一个祷告，然后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做个祷告，好吧？
孩子的罪，求你知道我们都是不配的，求我们在你面前。